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 现在是2014年6月30日星期一， 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星期天伊拉克军队跟逊尼派激进分子继续进行战斗，试图重新夺取对北部城市提格里特的控制权。中国官方新华社宣布6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党籍。 另外，中国领导人大张旗鼓的纪念一个几十年前提出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5项原则。另外，为期10天的香港和平占中全民投票星期天晚上结束，投票人数创下香港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这个时段的头条。星期天，伊拉克军队跟逊尼派激进分子进行战斗，试图重新夺取对北部城市提格里特的控制权。激进组织的分支控制着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的大片地区。这个组织宣布了建立伊斯兰国家。伊拉克政府的发言人说，政府军星期天晚上完全控制着提格里特大学，军队通过空中和地面攻击 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一些地区的控制权。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网站上发表录音声明，宣布建国。声明说，该国领导人巴格赫达迪是新的哈里发国的领导人。哈里发国是一个历史名词，指的是整个穆斯林的主权国家。基地组织领导人在 今年早些时候跟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断绝关系，因为这个分支组织拒绝服从命令，而且有建立哈里发国的想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恐怖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的战事正在增大美国本土本来就已经无处不在的恐怖威胁。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伊拉克遭到围攻的军队在北部城市提克里特向逊尼派极端分子发动了进攻。在这同时，俄罗斯军用飞机运抵伊拉克，这使伊拉克军队获得一些继续推进的优势。随着那里的血腥教派冲突持续蔓延，奥巴马总统指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正在吸引伊拉克 和叙利亚狂热的激进分子，这些人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他们在一些地方不断壮大。我们看到对他们的事业表示同情的欧洲人正在前往叙利亚，现在可能也前往伊拉克经受战火洗礼，然后他们会回来。他们有欧洲国家的护照，他们不需要签证就可以来到美国。
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彼得金认为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奥巴马总统需要对此采取非常强硬的措施。叙利亚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因为不仅成千上万可以自由进入美国的欧洲人正在前往叙利亚，而且还有至少100名美国人现在就在叙利亚。所有这些人都可以来到美国，实施他们在叙利亚受到训练的攻击行动。 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准备，确保我们改善情报工作，可以应对那种威胁。我们必须改进我们在那里的监视、侦查和情报工作，特种部队将发挥作用。我们将会对可能伤害我们的组织进行打击。
本周晚些时候的美国国庆期间，预计安保措施将会加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一则短新闻。在东乌克兰停火行将结束，以及为俄罗斯避免欧盟实行新的制裁而设置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之际，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计划星期一再次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日说， 他宣布6月20日开始实施的停火将至少维持到星期一的夜间。 此前，四国领导人通过电话进行了2个小时的讨论。 欧盟威胁说，如果俄罗斯不对乌克兰的亲俄分离分子运用其影响，欧盟将对俄罗斯实行新的制裁。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办公室说，乌法德三国领导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们希望能在星期一看到成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和菲律宾数以百计的海军陆战队员星期一在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海域附近举行了年度联合军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海上战备和训练联合演习的地点在菲律宾北部朝向南中国海的三苗理事省萨帕洛克夹角西南方向约39海里处。菲律宾同中国在南中国海某些海域领土主权问题上有争议。菲律宾海军指挥官梅尔卡多说，这次军演的目的是改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的作战能力。
每当我们进行军演，我们总是要训练部队提高能力，这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威胁或目前的局势。军演的目的只是我们海军舰队需要的一种能力，能够应对其授权。
美国海军哈尔西号驱逐舰、阿什兰号船坞登陆舰、哨兵号救援舰和菲律宾的雷蒙阿尔卡拉斯号护卫舰、埃米里亚亚辛托号巡洋舰等参加演习。两国海军进行了海上拦截、两栖突袭模拟、登船搜索等演练。美国海军登陆部队指挥官托雷斯少校说，
这次演习是把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训练整合在一起，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也是了解菲律宾海军陆战队能力并向他们传授我们能力的很好的协调。
今年是美菲海上战备和训练联合演习的第20年，这是美国海军同东南亚9个海军伙伴国双边军演的一部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不断升级，相关各方一直争吵不休。在这场日益激烈的争吵当中，有的国家拿出历史记录当作宣称拥有主权的依据，也有的国家向国际法庭投诉，希望依靠国际公法来化解岛屿争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
南中国海局势持续升温，使南中国海成为国际新闻的持续热点。菲律宾和中国相互指责对方侵犯自己的海洋权益。近来，菲律宾再度指责中国在菲律宾西海，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海，属于菲律宾的一座珊瑚礁上建设人工设施。菲律宾已经将有关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越南和中国有争议的海域部署钻井平台，并调遣大批船只守护钻井平台。越南强烈抗议，并试图派船阻止。越南早些时候发布的录像显示，中国船只在越南专属经济区内追逐并撞沉一艘越南船只，对峙的中越双方不断发生冲突。6月23日，中越两国船只再次在那里发生碰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强烈指责越南。
根据我的了解呢，在23号的上午，越方组织现场的船只再次冲闯了中方作业区的警戒区，其中呢，越方的一艘拖船主动的撞向中方的公务船。
越南方面则指责中国7艘船只当时对越南在那里执行任务的一艘渔业资源监测船进行堵截驱赶，冲撞越南船只，并造成2名越南船员受伤。越南认为中国在越南的专属经济区内设置钻井平台是一种严重的事态。越南总理阮晋勇说，
中国非法将石油钻井平台安置在深入越南大陆架的地方和越南专属经济区内，并调遣船只保护其钻井平台，严重威胁和平稳定和海事安全。
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台湾对南中国海的岛屿和珊瑚礁提出相互冲突的主权要求。 美国对有关各方的领土要求不持立场，但鉴于南中国海是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和当今世界海上秩序主要维护国，美国对南中国海局势感到关切。美国主张通过国际法和对话解决纠纷。在越南和中国发生冲突之后，白宫发言人卡尼再次重申了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
我们的看法一直都是说，这些争议必须通过对话而不是威胁来解决。我们并非涉及这个特定争端的一方，不过我们再次敦促他们通过对话解决争议。这次的情形也是如此。
对美国方面所申述的原则立场，中国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必须指出的是，正是美方近来在有关海上问题上的一系列罔顾事实、不负责任的错误的言论，助长了一些国家的危险和挑衅的行为。我们敦促美方真正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在有关的问题上谨言慎行，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然而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新加坡举行了一次国际安全研讨会上，以不同寻常的坦率措辞指出，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采取了破坏稳定的单方面的行动，以伸张自己的权益要求。在国际秩序基本原则受到挑战的时候，美国不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南中国海局势究竟有多么糟糕？究竟是十分危险，还是虽有危险但可管控，还是只是充满了愤怒与喧嚣？其实都是虚张声势。设在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智库斯廷森中心的东南亚部主任理查森·克罗宁说，
我认为局势确实非常严重，不仅仅是愤怒与喧嚣，尽管也确实有愤怒和喧嚣，但是在表面之下情况是非常严重，现在的局势是不可控的，这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点，现在没有什么杠杆可以控制局势。
在地处南中国海海上交通要道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看来，南中国海纠纷问题十分棘手。李显龙总理在华盛顿访问时指出，东南亚没有哪个国家要跟中国打仗，而中国也有意发展跟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
现在确实是有领土和海洋权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因为在过去十年里还有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民族主义成为更为强盛的情感，更强盛的因素，影响有关国家的政府。
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通道之一，南中国海对周边国家和全世界利益至关重要。如何保持航行自由、贸易通道畅通，管控那里的纷争，对所有的相关国家构成严峻的挑战。美国之音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展开之际，由美国国会议员和学者继续对奥巴马政府邀请中国海军参加表示关注。有学者指出，中国将是这次演习的主要受益者。不过也有舆论认为，美国海军和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海军可以借此机会相互了解，避免误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应邀参加美国主导的六月底到八月初的环太平洋军演继续在美国引发关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兰迪·福布斯反对中国参加这次军演。他认为联合军演的机会应该保留给那些愿意对地区安全做出贡献的盟国和伙伴国。福布斯说，从北京最近几个月对待其亚太邻国的态度来看，北京的行为具有敌对性，缺少对国际法的尊重，影响亚洲的航海自由，加剧地区紧张关系。美国将参加军演的机会给予北京，是在鼓励他的行为。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小组监督委员会主席罗拉巴克说，允许中国参加这次联合军演将严重破坏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利益，如同在北大西洋再添冰川，而且是预热融化的唯一冰川。美国媒体援引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中国军事分析人士费舍尔的话说，允许中国参加这次军演将强化华盛顿的亲中势力，有助于中国反美宣传攻势。他还说，中国军队在演习中实际观察美国海军与盟国军队的互动模式，这在未来实际军事事件或者冲突中对中国非常有利。美国海军学院的研究人员斯特兰奇说，中国参加这次演习使中国海军有机会展示其发展壮大的力量，同时近距离观察其他国家海军的情况。媒体还援引前美国国务院情报官员塔西克的话说，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尽管在建立美中两军互信方面有充分理由，但是他坚持认为此举犹如邀请黄鼠狼参加有关保护鸡群的会议。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分析人士克里夫说，华盛顿可能希望中国会礼尚往来，邀请美国海军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军演。不过归根到底，中国的获益仍然大于美国。经济学人杂志说，环太平洋军演不可能解决中国同其邻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紧张关系，但是这次活动是改善地区各国武装力量间沟通的组成部分。美国官员将有罕见的机会实际观察中国的武器装备。中国军方报纸《解放军报》援引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的话说，中国参加这次环太平洋军演表明中国愿意促进发展同美国的健康军事关系。中国同美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尽管同时也存在分歧。报道说，这位发言人是在暗批华盛顿夸大中国军事威胁的人。不过报道说，中国国内媒体对中国参加此次环太平洋军演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这是中美合作的积极迹象，中国海军将名声大振，但是也有中国媒体说环太平洋军演是老掉牙的冷战产物。还有中国舆论说，中国参加此次军演是同美国帮主同流合污，是没有骨气的丢人表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官方新华社说，6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党籍，对他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的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消息说，中共高层今年3月15日作出决定，依照党纪对徐才厚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组织调查。此前有外国媒体报道，徐才厚涉嫌卷入了2012年初被双规的前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的军中最大贪腐案。徐才厚被认为是谷俊山在军中的靠山。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在中国方面，中国领导人大张旗鼓的纪念一个几十年前提出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个庆祝前中共资深领导人周恩来提出的这一原则的纪念会，引起国际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最新报道。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主旨演讲，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了会议，张德江和俞正声出席了星期六的纪念会。中国还请来了60年前和中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印度和缅甸领导人。缅甸总统吴登盛、印度副总统安萨里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由于最近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和领海争端，习近平在讲话中试图安抚邻国，称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 并强调中国人的血脉里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
中国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对中国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是为了平息外界对中国最近采取的一系列外交和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为了回应周边国家对中国最近提出的领土和领海主张所表达的忧虑。不过，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了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动摇。
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各国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些都是硬道理，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任何时候都不应动摇。
习近平在讲话中还不点名地敲打了美国，他说，热衷于使用武力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道义贫乏、理念苍白的表现，只有基于道义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北京外媒圈注意到，习近平6月28号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是他担任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之后少数向驻京外媒开放的场合之一。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香港为期10天的香港和平战中全民投票星期天晚上10点结束。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公布的初步结果，在剔除了重复人次后，投票人数为792800多人，创下了香港历史上的最高纪录。投票结果显示，在3个民间政改方案当中，包含公民、政党和提名委员会提名的真普联三轨方案得票最多，为33万3000多，得票率42.1%。其次是学界的方案，得票是302000多，票率38.4%。人民力量方案获得了81000多张，占10.4%。由于学界和人力方案都力称公民提名，因此这两个方案合起来占48.8%。此外，投弃权票的有7万多人，占8.9%。69万6000人认为，如果政府的政改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让选民有真正的选举权，立法会应该予以否决，占88%。认为不应该否决的有5万多人，占8%。香港大学民研计划总监钟廷耀表示，民间投票是和平表达意愿的方式，希望各界无论支持的或者是反对的都应该珍惜这种制度，民主需要有优良的政治文化。香港政府星期天晚上在投票结果发表后发表声明，重申公民提名在法律、政治和实际操作上有种种的争议，难以得到落实，而且民间公投没有法律的效力。和平战中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明表示，全民投票显示了香港市民对平等提名权的诉求，如果政府认为胜出的民间方案不符合宪法，就有责任提出符合宪法的议案回应民间的诉求。战中运动的3位发起人近日呢将约见港府的政改咨询3人专责小组，递交民间的公投结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在全国范围内对活动人士进行打压，并且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以和平方式举办活动提出指控，同时应该让活动的人士有权会见律师。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理查森说，中国当局针对活动人士本来就已经有限的容忍度，最近几个月来变得更为收缩了， 以和平方式表达言论日益被官方当作犯罪来对待。人权观察说，虽然六四二十五周年已经过去，但是中国政府对民权的打压仍然不减，很多在六四周年日之前被拘捕的人仍然被当局关押，而且一些人遭到了正式的逮捕。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运营的一个网站上说，上个星期有113人被新疆法院判刑入狱，他们被控的罪名是恐怖主义或者其他罪名。这个网站星期天说，喀什地区的法院上星期三对113人进行了公开审判，其中有4人被判处了终身监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是中国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家乡。近几个月以来，新疆的暴力事件增多，北京展开了为期一年的打击暴恐行动。在新疆的打击暴恐行动当中，上个月至少有380人被拘捕。在朝鲜半岛，朝鲜表示准备以反对朝鲜政权罪审判两名美国的游客。朝鲜的官方朝中社星期一说，供词和证据已经证实福尔和米勒曾经对朝鲜有敌对行为。朝鲜的媒体说，现年56岁的福尔于4月29日入境，因其与旅游者不符的行为而被逮捕。法新社说，福尔在旅馆房间里留下了一本圣经，随后遭到了拘捕。平壤说，现年24岁的米勒4月10日入境以后，撕毁了自己的旅游签证，并且要求避难，在此以后被逮捕。朝鲜当局还没有透露审判上述两人的日期。在中东方面，以色列说，以色列军方星期天空袭了加沙地带，是回应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目标进行的一系列的火箭攻击。以色列军队的一名发言人说，空袭击中了正准备向以色列领土发射火箭的激进分子，一名哈马斯激进分子被打死，另外还有2人受伤。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上周五和周六两天向以色列南部发射了火箭，斯德洛特市的一座工厂被击中起火。以色列军方说，6月份以来，加沙地带的激进分子一共向以色列发射了60多枚火箭。6月12号，3名以色列的少年在约旦河西岸失踪，导致以巴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以色列指责哈马斯绑架了这些少年。以色列在寻找失踪少年的过程当中逮捕了数百名哈马斯的成员，哈马斯则否认与以色列少年失踪事件有任何的关联。在南亚方面，巴基斯坦军队向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塔利班据点发动了一次地面攻势。此前，巴基斯坦军队对那个地区进行了两个星期的空袭，大约50万当地居民撤离。巴基斯坦军队星期一说，已经开始在米朗沙阿展开逐户搜索，在最初的地面攻击中打死了大约15名激进分子。米朗沙阿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活动的激进组织在北瓦基里斯坦的主要据点。军方说，自6月15号开始空袭以来，已经有33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被打死，但是军队的行动也迫使50万人逃离家园，其中他们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美国上个月宣布将提供800万美元的额外援助，帮助巴基斯坦政府满足境内流离失所平民的食物和营养需求。巴基斯坦的盟国，特别是美国，多年来一直敦促巴基斯坦政府清剿塔利班在北瓦基里斯坦的据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再次转向香港。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和学民思潮两个学生团体星期一宣布，在七一游行之后将发起公民抗命行动，向香港政府和北京施压，争取公民提名。他们也希望向香港人表示，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可以有秩序的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最新报道。
学联和学民思潮表示，预计有2500人参与行动，而且没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有准备担负起刑责。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说，虽然和平战中三位发起人表示七月一号并非战中时机，但学联一直认为七一需要升级行动。周永康表示，人大将在八月底讨论港府提出的政改报告，会为政改定调，到时在战中就太迟了，很难逆转中央的决定，因此七一后战中是契机，去争取一个更符合民主原则的普选方案。学民思潮的黄之锋表示，会在特首办通宵留守等候梁振英第二天上班，要求他当面回应民间公投结果。周永康星期一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提前占领中环，就是要在政府做出决定前施加足够的压力。他说，
要是给政府压力，因为他如果没有一个实质的压力的话，单凭投票不足以构成对他压力。整个运动或整个行动目的就是现在基本上是发一张黄牌给政府，如果你下一步你在就是第一咨询阶段的报告里面或者第二咨询阶段不包括公民提名权的话，升级的公民抗命运动会逐步的来，会有第二波第三波。
学联和学民思潮发动的提前战中行动并非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的一部分。和平战中运动认为，要等到港府一旦提出一个有筛选的、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方案之后，才是发动全民占领中环的最佳时机，才会令战中这个公民抗命行动具有最大限度的公益性。周永康表示，他们会坚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原则。他说，
这是一个成功 demonstrate 给市民看，其实占领运动是这样子的，它可以和平，就是非暴力有规律的进行，透过一个收放自由的运动去给政府压力，真的明白其实它现在确实是有一个管制危机在里面。
此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在几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不肯明确说明是否会提前战中，强调要看622全民投票的结果，看港府如何回应香港的民意。而香港和平战中的发起人陈建民也曾对美国之音表示，会与学联等团体沟通协调，确保行动和平进行，同时尊重年轻人的选择，并在确认学生的战中行动没有出现暴力的情况下会到场声援。而战中运动另一位发起人戴耀廷星期一下午也表示，七一游行后不是占领中环的契机，但是会尊重学界的选择。不过泛民阵营民主党的一些成员星期一下午宣布，七月一号将参与学联发起的占领闸打道的行动，并呼吁更多的市民一同参与声援学生。由于学界的提前战中是在游行后的晚9点开始，在七月二号上午8点以前结束，预计应该不会对中环地区的商业活动和交通造成多少影响。此前有报道说，香港警方已经全力准备应对占领中环行动，七一游行后会部署最高可达4000名警察，从人手、设备、急流设施，甚至后勤粮食支援都已策划完毕。另外，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6月19日曾发表声明，呼吁香港警方能以克制态度处理战中之类的非暴力抗议行为，避免使用武力。战中运动引发很大争议，北京、港府、亲北京团体以及商界等方面批评战中会搞乱香港，损害经济。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海燕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的陈威廷星期天下午从台北搭机抵达了香港，但是被拒入境后遭强制遣返。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陈威廷所属的岛国前进表示，陈威廷为参加华人民主书院的有关台港社运交流的研习会和七一游行，6月29日下午约4点抵港，但遭到遣返。不过与陈威廷同行的岛国前进成员台大社会学助理教授陈慧敏则获准入境。此外， 赴港参加华人民主书院研讨会的台湾学者林启华星期天上午也被港府拒绝入境。据报道，陈维廷晚上七时许返抵台湾后，在另一学运领袖林非帆陪同下举行记者会。陈维廷表示，他准备办理入境手续时被带到一个房间受到搜身，后被告知他的台胞证已被注销。台湾行政院陆委会表示对事件感到遗憾，会向港府了解遣返原因。岛国前进则发表声明，对陈维廷被强制遣返表示抗议，批评是政治打压。香港入境处表示不评论个别案件。台湾岛国前进的成员陈维廷、林非帆和黄国昌6月24号曾在香港政府网站上申请赴港签证，结果都遭拒签。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香港转向台湾。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为国共战争造成了浙江省大陈岛居民撤离到台湾的事件，台湾文化部日前就此举行了一项影像纪实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发来的报道。
明年是大陈岛居民撤退到台湾六十周年，台湾文化部和中央通讯社等单位共同合办了一项名为《岛屿、码头、新故乡：大陈岛撤退影像纪实展》。中国共产党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国民党军队仍然占据着浙江省沿海的几个岛屿。1955年1月18号，中共军队大举进攻，拿下了其中的伊江山岛，史称伊江山战役。国共双方有将近1000名将士丧生。占领伊江山岛之后，中共军队的火炮射程可以覆盖大陈岛，空军也对大陈岛不断轰炸。在失去屏障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放弃附近的大陈岛，并且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护航之下，将岛上居民撤离到台湾。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表示，这项展览凸显了时代的残酷。大陈岛撤退的时候，大陈居民被连根拔起，包裹送到台湾，然后零星散落在全台各地。他们所承受的国家命运之痛，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
尤其是有些照片里头，你真的是老人家，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就是裹着棉被把他带上船去，然后一辈子回不了家。他们那些人到了台湾之后，最可怜的是马上被打散，他就整个的那个社会的系统就不见了。
龙应台部长还说，这个展览在中正纪念堂展出，很多大陆游客喜欢到这里了解一下蒋介石的那段历史，现在也可以顺便看看大陈岛撤退的事件。大约14000名的大陈岛居民被送到台湾之后，被称为大陈一胞，并按照农渔工商等志愿分发到全台各地落户。身为大陈一胞后代的台湾交通部长叶匡时表示，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在许多中国餐馆几乎都会碰到大陈人。这些大陈人离开台湾之后，陆续到世界各地打拼，体现出大陈人生存的韧性。1950年在大陈岛担任反共救国军总指挥的国民党将军胡宗南之子，台湾总统府资政胡维珍表示，他的父亲当年成功地发动游击战，使得20多万中共军队困守在东南沿海，无法对台湾发动攻击，保障了台湾的安全。胡维珍还指出，由于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曾经登上大陈岛探望，获得了岛上的民心，使得当地居民愿意撤退到台湾，也成为对中国共产党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作战。
在外交上跟美国的这个合作有了进一步的一个实践，对于后来1958年民国47年的金门危机，第二次就是这个823炮战，对于我军跟这个美军的合作也做了一些这个基础上的贡献。
中国人民日报报道，有10000多大陈岛居民撤退到了台湾，还有300多位亲共民众则被国民党弃置在上下大陈岛的小岛之上。维基百科指出，1956年，当时担任共军团 中央书记第一处书记的胡耀邦号召温州青年组成志愿垦荒队，开发建设大陈岛，获得了数百名青年的响应。2013年，胡耀邦的铜像在大陈岛揭幕。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目前每年都编列了预算，邀请在台湾的大陈人回到岛上探访阔别已久的故乡。此外，中国的中远之星客轮现在也有航班行驶于台中基隆和浙江台山之间，缩短了台湾大陈人的回乡之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则短新闻。被怀疑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枪手袭击尼日利亚东北部几个城镇的教堂，造成至少24人死亡。目击者和当地官员说，乘坐摩托车的枪手星期日袭击了博尔诺邦齐伯克市附近的村庄，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最新的袭击事件负责。今年4月，博克圣地激进组织在齐伯克一所学校绑架了270多名女生，有关官员说，其中219人目前仍然下落不明。尽管尼日利亚政府宣布东北部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向那一地区增派了军队，但仍不断发生袭击事件。博克圣地激进分子为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而进行了5年的反叛活动，他们袭击学校、教堂、清真寺、汽车站和其他公共场所，造成数千人死亡。一名资深的美国国会议员说，恐怖分子嫌疑人包括被控2012年攻击美国在利比亚的班加西领事馆的领导人，都应该关押在古巴的关塔纳摩湾美军基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卡塔拉赫应该被作为敌人方战斗人员来对待，而不是作为在美国领土上犯罪的罪犯来对待。这名议员说，作为本国犯罪，对待费用太高，可能妨碍美国官员从恐怖嫌疑人口中获得宝贵的情报的能力。星期六，卡塔拉赫在华盛顿的一个联邦法庭上做无罪申辩。罗杰斯说，卡塔拉赫屈从，但是不跟美国的审讯人员合作。艾哈迈德·阿布·卡塔拉赫星期六的早上被直升飞机从一艘美国的军舰上运到华盛顿。美国国会议员把首都华盛顿的一条街道改为刘晓波路的提议早有先例。早在1984年，美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萨哈罗夫路。不过，苏联当局当时的反应没有目前的中国官方反应那么强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最近通过决议授权美国国务院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路。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报道说，类似的事件在华盛顿的历史上不是头一次发生。在1984年，美国把苏联大使馆前的一条街道以俄罗斯著名的科学家和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的名字命名。后来，苏联大使馆搬走，俄罗斯大使馆官邸目前在华盛顿萨哈罗夫路前。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3年半前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中国中断了同挪威政府的所有官方往来。可以想象中国这次的强烈反应。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之一，同刘晓波一样，萨哈罗夫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捍卫萨哈罗夫遗产委员会副主席利金斯基说，在大使馆前的街道被命名为萨哈罗夫路之后，苏联当局当时的反应不是非常离谱。利金斯基说，苏联当时的反应不是非常激烈，苏联当局当时可能发表过抗议召会，但仅此而已，苏联没有把这一事件扩散，把它变成一起重大的国际事件。一些俄罗斯活动人士回忆说，除了西方媒体非常关注萨哈罗夫的活动外，苏联官方媒体很少提及萨哈罗夫。萨哈罗夫在流放期间的绝食行动 以及其他的一些抗议活动，普通的苏联人当时很少知道。一直关注中国事务的人权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与中国官方目前对刘晓波事件的激烈反应相比，苏联当局当时的做法显得更聪明一些。尼克里斯基说，苏联的宣传机器保持低调，因为过多提到萨哈罗夫并不符合执政者的利益，苏联当局害怕人们会因此想起萨哈罗夫，怀疑苏联的制度。尼克里斯基说，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许多苏联人都相信共产党的根基非常牢固，苏共政权还将持续上百年，因此当局尽可能不让人们获取任何会导致他们怀疑这个信念的信息。如果大量报道苏联大使馆前的街道被改名为萨哈罗夫路，苏联人就会思考为什么美国人那样尊重被苏联政府批判的著名物理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萨哈罗夫当时被指控从事反苏活动，人们也会自然怀疑官方宣传机器说的是否是真话。但尼克里斯基说，这种做法最终仍然没有帮助苏共政权摆脱苏联解体和共产党垮台的命运。活动人士利金斯基说，1984年时，萨哈罗夫本人当时正在高尔基市，也就是今天的夏诺夫格罗德市，过着流放生活，当局实际上把他隔离了起来。尼克里斯基说，对比刘晓波和萨哈罗夫两个人的历史的话，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比如前苏联和中国都指控两人是罪犯，从事了反对国家的活动。萨哈罗夫被流放的城市高尔基市当时不对外开放，他同妻子住在高尔基市的一间一居室的公寓中。不过萨哈罗夫尽管被科格勃严密监视，但他仍然与外部世界保持着一些联系，并享受一些行动自由，这些都是今天的刘晓波得不到的。纪念碑人权组织的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如同今天萨哈罗夫受到许多人尊重一样，中国迟早有一天也会为刘晓波感到自豪。萨哈罗夫夫妇当年在高尔基的公寓住宅现在已经改建成为博物馆，今年年底夏诺夫格罗德市将树立萨哈罗夫的塑像。尼克里斯基说，除了华盛顿的那个萨哈罗夫路之外，俄罗斯现在也有许多其他的地方以萨哈罗夫命名。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也是这样，许多大街路都以萨哈罗夫的名字命名，而且还有萨哈罗夫的博物馆和活动中心，以及萨哈罗夫奖，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可能是别的结果。中国领导人应该思考，等待中国、等待中国共产党的将是什么？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官方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不是一个前进中的文明大国应该的反应。中国如果真的想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借助这次命名刘晓波路的事件，重新审理刘晓波案件，并让他的妻子刘霞获得自由。更加激烈的反应只会为刘晓波做广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952年冷战期间，一艘100多米长的海岸警卫队船只被改装成了一个美国之音的移动广播站。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这艘船当年在希腊罗德岛附近海域活动，用十多种语言越过铁幕传播信息，对抗苏联的宣传攻势。近日，人们为了纪念当年船上的老兵和广播员而举办了一场展览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里尔从展览现场发来的报道。
In the Cold War against the Communists,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s the Coast Guard Cutter Courier as its first seagoing radio transmitter.
信使号向铁幕后面的人民播放新闻和音乐，并带来希望。杜鲁门总统在1952年委任了这艘船，使它成为了美国在冷战期间一个重要的传播工具。这个漂浮的广播站为美国之音和海岸警卫队创建了一个独特的合作关系，它的代号为“流浪汉行动”。从1958年到1961年，理查德·哈尔迪是船上的一名上尉。
Total mission of the Coast Guard Cutter Courier was
海岸警卫队信使号的任务是向中东和俄罗斯南部各个共和国带去美国的声音，让人们听到外部世界的消息。
美国努力要把信息送到铁幕之后，苏联也同样努力地阻止这些信息的传播。
Here's how jamming sounds when it cuts in on a Voice of America broadcast.
鲍勃·马里奥特是1952年信使号首批成员之一，他在传播室工作。这里总共有三层，还有一份频率表，每一种节目都有三个频率。
我们有一大串频率，因为俄罗斯总是试图干扰我们的广播。信不信由你。我们的信号有时会非常清晰，有时却干扰严重，会发出很奇怪的咯咯声，像是咖啡研磨机一样。然后我们就得转换到另外一个接收器。我们其实就是在和俄国人一对一的比拼。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而且我们也不希望碰面。但是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和他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Some special programs will be sent directly from the ship, as is being shown here, but most of them will be relay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信使号一周七天用13种语言进行广播，这还要归功于150千瓦的信号，它的威力是传统地面发射器的三倍。理查德·香农说，他记得电磁场强大到可以点亮一个没有插电源的霓虹灯管。
There was so much radiation at night.
夜里辐射很强，白天我们用信号棒打旗语，但是夜里我们可以用霓虹灯管。
We could take neon bulbs.Long neon bulb.
就像这么长的灯管，我们可以戴着手套用霓虹灯管打旗语。
这艘船上起初装备的是配备中波天线的防空气球，不过后来这种方法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美国之音的工程师伊凡布尔设计了一种新的系统。
之前的天线很难掌控，有时候还会自己飞到土耳其的上空，所以布尔发明了一个名为德尔塔地形的传输系统。你可以看到，从前桅开始，这就像是一个小的晒衣绳。我们把三根天线连到后面的主桅上，还有三根天线连在了两个桅杆之间的甲板上。这是一个更好的方法，上面有很多天线，所以我们可以很好的广播。
从1964年至今，信使号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整整50年。作为纪念，在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市，海岸警卫队学院六月间举办了一场展览。展览馆馆长詹妮弗·高迪奥把展览命名为《希望与自由之音》，名称的灵感来自于当年铁幕后的听众。
美国之音广播的是希望与真相。海岸警卫队的主要任务是拯救生命，二者的合作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尝试，尤其是在前人未曾探索的冷战领域。
在那12年里，美国之音经常会播出一些美国音乐，比如查理·帕克的爵士乐，还有摇滚巨星猫王的歌曲。这些文化交流是为了在精神和思想上鼓舞铁幕后面的人。
你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你知道自己属于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我们一枪没开，但是却是冷战中的重要一份子。
Factor in the Cold War. The Courier, a ship without guns, goes into battle armed with the greatest weapon of all, truth.
高迪奥说，他们将在全国巡展。这项冷战期间的传播使命并不广为人知。他希望大众能够通过这次展览了解它的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施里尔，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部时段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最后时段的新闻，我是申华，我们下次节目见。
美国之音新闻，星期天，伊拉克政府军和逊尼派激进分子继续战斗，试图重新夺取对北部城市提克里特的控制权。基地组织的分支控制着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大片地区，这个组织宣布建立伊斯兰国家。伊拉克政府发言人说，政府军星期天晚上完全控制着提克里特大学。政府军通过空中和地面攻击，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一些地区的控制权。这个组织在网站发表录音声明说，宣布建国。这项声明说，该国领导人巴格赫达迪是新的哈里发国的领导人。哈里发国是历史名词，指的是整个穆斯林主权国家。在乌克兰东部停火、新疆结束，以及为俄罗斯避免欧盟实行新制裁而设置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之际，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计划星期一再次会谈。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日表示，他宣布6月20号开始实施的停火将至少维持到星期一夜间。此前四国领导人通过电话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讨论。欧盟威胁说，如果俄罗斯不对乌克兰的亲俄分离分子使用其影响力，欧盟将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中国官方发布消息说，6月30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共产党党籍，对他涉嫌受贿犯罪问题以及问题线索移送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消息说，中共高层今年3月15号就作出决定，依照党纪对徐才厚涉嫌违纪问题进行调查。此前海外媒体报道说，徐才厚涉嫌卷入2012年初被双规的前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的军中最大贪腐案。徐才厚被认为是谷俊山的军中靠山。中国政府的一家网站说，上个星期有113人被新疆法院判刑入狱，他们都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或其他的罪行。这个网站星期日说，喀什地区法院上个星期三对113人进行公开宣判，其中四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在新疆的打击暴恐运动中，上个月至少有380人被拘捕。一名资深美国国会议员说，恐怖分子嫌疑人包括被控2012年攻击美国在利比亚的班加西领事馆的领导人，都应该被关押在古巴的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对美国媒体说，卡塔拉赫应该被作为敌对作战人员对待，而不是作为在美国领土上的犯罪对待。他说，作为本国犯罪费用太高，可能妨碍美国官员从恐怖嫌疑人口中获得宝贵情报的能力。卡塔拉赫上个星期六在华盛顿一个联邦法庭上做出了无罪申辩。朝鲜表示准备以反对朝鲜政权罪审判两名美国游客。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一说，供词及证据都已证实富尔和米勒这两名美国游客曾经对朝鲜有敌对行为。平壤说，米勒进入朝鲜之后撕毁自己的旅游签证并要求避难，在此之后他被逮捕。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